Yo， 大家好，我是思远 ，A to the B to the ERT， 欢迎来到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欢迎收听《戏说 drama》，
戏说 drama， 我是主持人佩萱，
我是主持人萱萱。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Pocket Cast、Sound On Player 还有 KBox 等平台上收听，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咯。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韩剧呢，就是已经拍了四季，真的是算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一个韩国电视剧，就是 Voice。
没错，
那我们今天大概会分为几个脉络，就是我们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风格啊，它的主演，那再来会跟大家讲一下这部剧它里面演的一些案件，它的故事，那再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部剧它真实案件是什么样子，然后也会同时跟大家带到一些它真实案件对于韩国的司法制度啊等等有没有一些改变。
改
对对对，
而且刚刚说到它现在是四，已经播四季了嘛，那它我们今天呢是主要聚焦在第一季，也就是粉丝们都敲碗认为是这一部剧系列以来的经典中的经典啊。
对，我也觉得第一季最好看，而且是真的它是我觉得如果很害怕看恐怖片的人，我真的觉得这部剧它可能会
需要怕
到睡不着。我那时候看到真的是看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世界上只有坏人，
而且这一部剧它就是它名字就叫 Voice 嘛，所以它对很多声音的刻画都特别的细腻。
没错，
你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真的是耳朵真的就关不起来。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恨不得把耳朵关起来睡觉，不然你就会一直想要像剧里面的女主角一样，就去听一下
犯罪的线索的声音。
但明明只躺在家里的床上而已。
对，而且这部剧它也有一个很贯穿它的主轴，它有一个就是一二的黄金救援小队，稍后也会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首先现在说一下第一季的主演吧。那第一季我们刚刚有说到那个黄金小队嘛，那其实 Voice 它就是一个警侦片啦，那就会有警察跟反派嘛。警察的话李和娜身为我们的女主角，她这四季就真的就一直都在，因为这个小组事实上就是围绕着她在运作的。那第一季男主角叫张赫，我们的反派大 boss 呢是由金财玉担任的。
对，但是在 Voice 的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呢，其实他们的主演都有换人，那只有这个李和娜她是一直有留在这个 Voice 继续演下去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第一季的男演员，就是那个张赫，我觉得他演的就是演戏的那个
风啊，
对对对对，真的很到位，而且也很有戏剧张力。
而且因为李和娜身为虽然在那个警察 team 里面她是女生，就是但她是负责在算是
内部
的，然后但是他们在抓的那种凶嫌，那些嫌犯都是特别罪大恶极或是比较难抓的，这时候就很需要像张赫这一种真的是很 man 很有 power 的那种人来担任，
就像是一个人在里面，因为他是接线员嘛，一二救援小队，一个是在里面比较负责是在里面，然后寻找一些线索啊，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比较在外面，真的是听到这个线索然后去抓捕
对
犯人的，
在外面听里面的指令指挥这样子。
对，
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算特别的机制。
我觉得韩剧很可以变出很多，就虽然他们很多韩剧都是在讲一些凶杀案啊、犯罪啊，但他们会
有
很多不同的手法。
对，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 Voice 的主轴好了。那 Voice 的主轴呢，它就是以一个连续杀人魔来贯穿。那这个第一季呢，连续杀人魔它是用一个特制的铁球，那用这个特制的铁球呢，它其实也是有想让警方不知道说这个凶器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我看很多剧啊，你法医鉴定的时候他就可以推敲出这个伤口可能是什么铁锤，
对，可
是
撞击硬物，
可能是剪刀，对，可是他用这个特制铁球会让大家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对，就法医看到就只是他的头猫下去没了。
对，而且铁球它真的这个犯罪手法是非常残酷而且很可怕的事情，
就把人砸烂这样子。哦，
对，所以这个用铁球的凶手就是这部剧的大 boss， 就是全部人都在抓他。那当然前面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嘛，对，这也是后来慢慢抽丝剥茧才会知道，
去寻找一些
线索
才会知道他是一步一步的在推敲犯人可能是谁。
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部剧，我们就要进到它的内容了。那因为它这部剧它有很多个案件组成在一起，然后就是报案破案嘛，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Voice 里面的故事了。那其实它是有很多个案件串联在一起的，因为案件真的非常非常多，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跟大家一个一个说明，所以我们就挑了几个我们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件来跟大家讲。
没错，
对，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剧里面开头的第一个案件，也是非常让我震惊的一个案件，就是呢
同时也是这一部剧开端的伏笔啦。
对，那第一幕呢，就是这个女生，有个女生很慌慌张张惊慌失措的从一个小巷子跑出来，然后躲到了一个类似像一个很多回收的地方，很多回收把它堆起来的地方，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先生，因为他的先生呢就是我们这部剧的男主角，他是警察。对，他是警察，他打电话给他的警察，他打电话给他的老公，但是因为他的老公那个时候他在追捕一个快要逃逸成功的通缉犯，所以呢他就放下，选择不接老婆的电话，因为通缉犯快跑走了嘛。
没错，
后来呢他老婆就选择打电话给韩国的报警嘛，就112打电话过去呢，他就说跟报案打过去，他就跟接线员说他现在被绑架了，有歹徒在追他。对，希望他们可以赶快来救他，然后描述一下这附近有什么。但是呢在讲到电话讲到一半的时候，电话就断了，电话挂掉了。后来在韩国的12接线中心这边呢，是由我们的女主角，那个时候女主角是还没有那么厉害，还算是一个小菜鸟。
对，刚进去。
那她旁边有一个看起来是经验比较老练的一个男警员，那个时候电话挂断了嘛，那个男警员就跟当时的女主角说，你在做什么，赶快回拨电话给被害者啊。那女主角在要回拨的时候呢，她突然
就
停住了。
不太对吧，就她说她在被绑架，真的要回拨吗？
因为只要回拨，女主角就想到如果回拨她电话响了，那不就等于暴露出她的位置在哪里了吗？但是那个时候那个男接线员感觉就是有点不耐烦，就快点赶快回拨，就直接按下了那个回拨键。所以呢当时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嘛，只要是一个震动声就可以暴露出他的位置在哪里。那戏剧那个时候演到我真的是快吓死了，因为、
就是、很紧张，就是
对，因为那个人
跟着女主角一起躲起来，
对，那个凶手就是有一个黑影快速的闪过去，然后女主角想要跑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就已经被抓住
了。
对，然后就用铁球把他敲击致死，但最后这个被害者也就死亡了，因为他那天他其实是想要送便当去给他在加班的警察老公吃的，但是就是在送便当的途中遭到了这样子杀害。然后同时呢其实这一部剧呢，这也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串联起男主角女主角的还有黄金救援小队这个的关系。因为被杀害的这个女生呢是男主角的太太。那当时呢其实女主角她的爸爸也是，她是警察吗？
对，她是附近的巡警。然后女主角就想到说，哎，刚刚那个报案者，因为她后来知道说原来她的那个回拨害死了那个女生，让她错过了求生机会，她就想到说，哎，我的父亲好像也在那一带，她刚刚有告诉我她要去那边做巡逻的动作，所以他就很紧张，他就也赶快去联络说爸爸你在哪里这样子。结果他打电话回去给他爸爸的时候，我记得是他爸爸告诉他说，你等一下，我要追捕一个人，你等我。结果
那就成为最后的遗言了。
对，女主角就没有等到他父亲的电话。
对，因为他爸爸算是成为了目击证人吧，所以也被灭口，也被同一个犯人灭口。那个时候呢，因为女主角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女主角她的听力非常非常好，因为她小时候她曾经失明过一段时间，也是因为那一次失明让她开启了另一扇窗，就她的
耳
朵听力特别的灵敏。所以后来呢他们在这个警官的太太被杀的这个案件在开庭的时候呢，女主角是作为证人出席的。她出席的时候，她就说，当天听到的这个嫌犯的声音跟在场的被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个男警员，就是对于当时的男主角来讲，他觉得你是在作伪证，明明杀害他的人就是这个被告，你怎么可以说不是呢？但是女主角就是很肯定的说，
真的不是他，
真的不是他。那男主角就对女主角产生了误会嘛，就觉得说你是不是有收了什么钱啊，做了什么伪证啊。所以后来女主角她就因为也是过意不去嘛，所以她就出国留学一段时间。他后来回韩国的时候，他就是把他在国外学到的一个
一些生文学啊，
对，救援的技能把他带回韩国，然后组成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黄金救援小队。然后同时他也邀请，就是他也要这个男主角进来。那当时男主角当然是很反抗的，
对，一开始
对，但是因为一次一两次的破案，让他觉得哎，好像女主角真的是像他当时说的一样，他真的有听到，他真的听力异于常人，而且他也知道犯人不是这一个人。
没错，
对。
女主角她当时其实她是有去找，因为她之所以听过犯人的声音是透过她爸爸的电话，因为她爸爸跟她说完之后，后面她被偷袭，她电话没挂断，所以她还可以听得到那个犯人的声音。但是因为其实犯人离真实不真实，就是剧情中犯人离爸爸其实很远，所以她后来拿着那一段通话记录的后半段，他听到犯人讲话的那边，他把他声纹放大再放大，他听得到，但大家就听不到，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只是在拿着一段空白语音在告诉我一个你听到的东西，所以就没有人要相信他这样子。
对，所以这算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开头的一个非常惊悚，然后也算是贯穿全部人关系的第一个案件。那他有相对应的真实案件，我们稍后会跟大家介绍。那我们现在要介绍另一个也是 很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案子。
嗯，没错，在黄金时间组里面呢，其实他还是有其他的队员嘛。那其中就是由 Super Junior 医生所饰演的吴贤浩，那他是一个科技天才，他是超级骇客。在这整部剧当中有超多需要说知道现在嫌犯的 GPS 位置啊，或者是说他现在需要某个人的身份信息，甚至到那个信用卡号，他都可以马上超快速的用骇客技术帮你做出来。具备多国语言能力的孙恩书，那他们两个是黄金时间组里面会比较常出镜的角色，
算是主要人物吧，
也算是主要人物之一。我要说这个案件呢，是在他们第十集的时候出现的一个人质案件。这时候是黄金时间组他们那边接获一个报案，说这里是一个酒吧，一个夜店，但我们现在这里发生了一个人质案件，就是现场有女生被一个男的给挟持住，然后拿着刀子在乱挥，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嗑药了，好像嗑嗨了这样子。开始有一些现场拍摄的画面流出，或者是发给警察厅，发给新闻记者这样。警员们一看就发现，哎，这不是我们的贤浩警员吗？就是他怎么会是这一次案件的犯人啊？他怎么拿着刀子在电视上面这样子？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身为警察怎么可能会知法犯法？所以他们就这时候就开启了有点像谈判模式，一边要求吴贤浩跟警察中心这边做联络做对话。但是那个也很奇怪，因为贤浩他并没有认真的在对，也不能说没有认真在对话，反正他的对话听起来就不正常。
对，
旁边人都只是觉得好像可嗨，因为他就一直在喊说，
就他就是一直在喊一些听起来很奇怪但又好像在提供一些什么线索的一个讯息。但那个时候呢，这个跟他交情比较好比较常对话的这一个刚刚说很会多国语言的这个女生呢，她就发现这个骇客警员呢，他非常喜欢用字母的第一个字来当作是传递暗号的一个方式。
嗯，没错。
对，
那时候大家也都很疑惑，为什么他要一直喊一些英文字词，然后这个合在一起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他那时候还在喊说你们不要靠近，靠近的话桌子会冒烟。那他就觉得很奇怪啊。那恩叔想一想，他觉得说，哎，他说的东西凑在一起 HCL 好像是盐酸的化学式，难道他是在说这里有盐酸吗？而且他说这里桌子会冒烟，除了说恩叔他靠着跟交情吧，所以他能够去破解出暗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也成功后来有救下了那一个女生。那再后来是发现原来他会那么的不正常，是因为他被下了药，有一个疯狂迷恋他的女生这样子。但是现场怎么查就没有查到那个女生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结果发现那个是男扮女装，
超级可怕，
超级可
怕，
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前面都还好好的一个女生，他突然就直接 没有，我爱慕你已久，然后直接化身成一个疯子，甚至是他知道了恩叔哥贤浩的交情之后，还把人家挡在那个档案室里面，然后手上就拿了盐酸说，你长得那么好看，看来这张脸是不能留了。
而且当初他们有先审问过这个人，
对，已经审问过这个男生，
觉得他怪怪的，但是又没有证据，
对，
然后放走之后呢，才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要抓那个嫌犯，
没错，
超级可怕。
就很多时候是在那种细节，那种细思极恐。我觉得这部剧做得很好，就是因为它不会放过任何细节。
对，没有一个犯罪是完美的，
没错。
对，一定都可以找到一些细节是他们遗漏掉的地方。但这个那个男扮女装那一幕一出现的时候，超级可怕哎、欸，
有一种三观被刷新的感觉。
我不知道，当时我看那部剧的时候，其实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是犯人了。
他有那个犯人脸，但是你又看他就觉得说，可是前面说犯人是女生啊。
对，哎、欸，我们这边跟大家说，那个犯人不是大 boss 哦，大 boss 还另有其人。这只是他们当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是那个大 boss 做的，这样就不好看了嘛。一定要有穿插几个是，
毕竟是报案，多多少少有大案有小案，
要有很多不同的案件组成才会好看。
嗯、
所以它里面的凶手不是说哦十个全部都是同一个人做的，是很多不同的人做的，然后可能是。有可能两个三个，他的案件手法是非常残忍，然后而且是悬案，就是一直找不到凶手的。
没错没错，
对，然后后来继续抽丝剥茧，最后才找到了这个大 boss、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说凶手是同一个人。
没错，
对。
好，那在 Voice 第一季呢，大家已经就是追已经好几集下来，就是其实大家都已经大概猜得到，或者是说线索已经快要摸到了，好像就跟这个财团有关系，但都说他是财团。那个财团的董事长身为嫌疑犯的爸爸，他是极力保自己儿子，而且他儿子也确实在商业上面是一个超级天才，这样子帮自己家庭的公司财团做了很多事情，很多贡献，所以爸爸当然也不想要就是把自己儿子就这样拱手，就是把他交给警察，然后把他黑料全部曝光，这样他公司股价肯定也会掉光，这样子。所以他也是一直在保护这个儿子，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快点清醒，快点变回好人，这样子。
对，而且这部剧中间就是有很多，就是在警方已经抓到了其中一个线人，感觉就是抓到一个可能类似目击者或者是什么要破案的时候呢，那个线人就会断掉。
没错，
你还记得前面有一个男生，他就是他会那个咔咔咔声，
他
就被杀死，然后后来
再从楼顶推下去。
对，然后他是有一个是被在厕所被杀被烧死、对，就是只要抓到那种类似知道好像知道真正凶手是谁的人，就会被杀死。
嗯。就是他身为财团，他身为财团二儿子，他一直都被抓不到，原因就在这里。
对，就是因为他的算是后面的力量非常庞大。
嗯，没错。
对，
所以让警察这边也是一直束手无策。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第一个有提到说，剧中是演这个警察的太太被嫌犯杀死嘛，因为他想要送便当去给老公。那这个在剧中呢，可以很明显看出来是警方的失误嘛，因为警方。受害者好不容易有时间回拨给受害者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可以打电话报警、但是呢警方却做重大的疏失，就是他回拨给这个被害者，导致呢暴露了被害者的位置。现实生活中呢，这个案子叫做水源分尸案，也是因为警方的重大疏失导致了这一起案件最后是非常不幸的收尾。那最后这起案件呢，也造成韩国的警察总长是下台的。那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那其实我查到的资料是说，它不太能叫做分尸案，因为它已经把人的肉体做了一个非分尸的一个处理，就是。通常分尸可能是因为他要搬嘛，所以可能从关节的部位啊把它肢
切断。
对，但是呢，这个犯人他是将这个被害者女生分成了300多块的尸块，已经有一点像是他要拿去贩卖，就是做另外一种处理，不像是一般的分尸案会看到的分尸手法。
嗯，
对，非常的残忍。那这个案件呢，他的加害者就是犯人呢，是一个叫做吴元春的一个朝鲜族人。那朝鲜族人在韩国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的。那在这边我就没有太琢磨于朝鲜族这个方面，那只是跟大家提到说这个犯人他是朝鲜族人。那这个被害者呢，他当时就是打电话报警，打电话给一二报警，说他现在呢遭到了性暴力，然后呢他很清楚的 表达说他用很颤抖的声音跟警方说他被绑架的地方在要往韩国池洞国小的方向有一个木谷游乐场的周边，有一个人把他抓了之后对他进行性暴力，然后他也很清楚的表达说他现在是因为那个大叔出去了，他把门锁起来拨了这通报警电话。但是呢，他尽管他已经虽然他很害怕很紧张，但是他还是 很明确的表达出他所有知道的资讯。但是呢，警方就跳针式的询问说，啊，你再说一次，你说你在池洞国小周边吗？啊，你再说一次，你是在木谷游乐场吗？就是重复跳针的说，然后还问他说是哪个人做的，然后他就很明确表示说是不认识的阿九喜，是不认识的大叔做这件事情的。然后他就说，啊，是，那你再说一次你的位置在哪里？就是警方一直跳针式的询问。当时我听到这个真正的通话录音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气愤，总共的通话时间有7分多钟，最后公开的通话的时间是1分多钟。
对，
后来呢电话中就听到了那个大叔回来开门的声音，然后就听到那个被害者非常非常可怜的求饶说，对，大叔对不起，对不起，我做错了这样子。后来呢警方呢在后来的通话之中呢还听得到警方还跟他旁边的接线员说，嗯，好像是夫妻吵架，欸，
对，他们一直怀疑是熟人作案，
好像是在打闹，欸，然后这也让全民公愤，就是他已经就是这个警方的判断能力实在是太低
了，
因为那个女生已经很明确的告知她在遭受性暴力，她的位置也很清楚的讲，她在往某个国小的游乐场周边被绑架，她在室内，然后呢，她从头到尾跟那个被绑，她从头到尾跟那个犯人讲话都是用敬语，然后也都是，她也很明确说她是不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叔，但是警方竟然还说好像是夫妻吵架，欸，夫妻吵架，她会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吗？她会。说她不知道她自己在哪里吗？她会跟她老公用敬语吗？然后她还会就是
求饶啊，
对对对，还会求饶，好像她这种种的状况都已经可以明确判断这个女生已经非常非常的危急了，但是警方却还可以说出这样的话。然后呢警方还做一个重大的疏失，是她一直对着电话大喊，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那个女生那个嫌犯回来了吗，女生听起来是像把电话可能丢到旁边或者是藏到一个看不到的地方，警方疯狂对电话大喊说，喂呀，你再说一次你现在在哪里，然后呢这当然也
一定会让嫌犯暴怒，啊，
对，而且呢
你竟然敢报警，
对，根据后来尸检结果呢就是他在报警没多久就被杀害了。对，然后呢他在警方当然就是出动了嘛，那当时的韩国是还没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救援分级的制度，所以呢警方花了2个小时之后出动之后，他们有去那个木谷游乐场周边嘛，但是受害者就说他在室内的，可是警方就是一直在外面巡逻，可是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应该是要一户一户去问了，对，后来隔天早上11点晚上报警的嘛，隔天早上过了一整个晚上11点，他们就有一个人跟他说隔壁很吵，昨天晚上很吵这样子，警方就去敲门，敲门就看到那个吴元春提了350几块的尸袋出来，就当场抓到。而且更讽刺的是这个警察的车跟吴元春的车
还有过擦肩，
只有10公尺，就是等于说就几乎就在他的门口了，但是一整个晚上没有救到这个被害者。而且呢当时令人很难过的是被害者的母亲在警察局嘛，然后旁边还站了2个警察，然后在那边，哎，你知道那个女生怎么被分尸的吗？哎，你知道怎样怎样吗？
还故意说给被害者家属听，
就是，还让被害者的母亲听到这件事情。而且当时在接线员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你要问说，哎，这个被害者你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引导你去让自己可以安全
暂时脱困，
对，或者是说，哎，那你现在可以把手机放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协助，
应该有这些，
对，或者是可以问他说，哎，那你现在的门是什么样的颜色，是铁门吗还是木门，这些都是可以协助警方找到犯人的。但是当时的接线员就是完全没做这件事情，
疯狂跳针，
对，就是听到你会觉得 很少有受害者能够有机会拨打到求救电话，但是他拨打了却被一个
这种天兵，
对，却被这样子的接线员接到，而且所有的警方都感觉都没有判断能力，还讲出这样子的话，这个录音当中都可以很明确的听到警方讲这些话。对，那其实这个案件刚刚有说到是让韩国警察总长下台、嗯、因为其实要在韩国要让这么高职位的人下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嗯、所以这个案子是非常到现在也是非常常拿出来让人讨论的。后来这个吴元春呢，一审是死刑，后来二审呢是判无期徒刑，因为检察官就说没有能确定他真的有人肉贩卖，所以从死刑降为无期徒刑、oh. 对，但当然也是让人很难过啊，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嘛，
没错，
对啊。那但当时其实那个吴元春他非常害怕，因为他在中国的时候哦，当时警方有说他应该不是第一次犯案，他应该在中国就已经有犯过很多案，而且都是感觉怀疑他是连续杀人案杀人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熟练，一般人第一次作案都会很害怕，
很害怕、啊、
但他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他害怕的是他在中国做这件事情会被抓到是会被毒打的，但是韩国警方跟他说你不会被毒打，他就开始很悠哉吃饭啊怎么样都不管他的事情，
该吃吃该喝喝，
对，所以这个案子其实到现在也是有蛮多电视剧有翻拍这一起案子、嗯、因为真的是人神共愤啊，就是这通报警电话这么七分多钟哎、欸，结果竟然被这样子对待，
而且警察厅一开始还不愿意把全场报告出来。
对，当时警察厅是不愿意将录音对话公开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警方做了多严重的疏失。
嗯，一开始说一分多钟，但过几天就说三分多钟啊。
对，
到后面被舆论啊，被人民不断的给压力之后，才
曝光了。
全场七分多，
对对对，然后曝光一分多钟这样。那刚刚有说也是因为韩国的司法体系，也是因为这个案子，因为水源的这个分尸案的案子，让韩国之后有分级制度，他们叫做 code 零到 code 四，就是 code 零级就是非常严重，需要你紧急立刻出动，而且是严重之中的严重、嗯、像很多剧你会看到，像最近很红的一部消防局旁的警察局，它里面也是被绑架的一个女生，她当时警方要出动的时候就是说这是 code 零，就是第零级，就是非常紧急的，那当然就是零到四就是从紧急到不紧急、嗯、然后分别去对应，所以我们在剧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会讲一些 code 零啊，或是发布零级警报一级警报，就是从这个案子之后呢警方他们延伸出来的一个体一个制度，对，一个、嗯、一个规则，就是不要让警方好像是无头苍蝇，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怎样，所以他们也是从这个案子之后才慢慢的有一些在制度上面有一些改变跟进展。
嗯，
对，那这个案子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真实案件，就是也是跟剧中一样，是因为警方的失误导致了案件最后是非常不幸的结尾。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Voice 这部剧它剧中所演到的一些我们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案件，还有真实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
没错，而且 Voice 它现在也有在被传出要开始拍它的第五季。
对，
虽然还没有一个定案啦，但是据编剧来说是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家可以也可以去看看 Voice 的第一季，但是真的很可怕，你突然会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好人，超级可怕的。对，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大家也可以听完我们的 Podcast 之后去看看 Voice 哦。
好，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拜
拜。